这么事情呢，但是说是我欠一命就一定要还你这一命，不一定。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佛教徒呢，那就又当别论。别佛教徒有和非佛教徒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是佛教徒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和非佛教徒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我提出问这个问题问你，你怎么回答我？现在你不吱声了，我要带你回答。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不同的地方啊，佛教徒有如理作义，有事情出现的时候啊，要有理智，我这件事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这样做？要有如理作义。这个如理作义的是智慧也，就是智慧。这个智慧来调伏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，使那个贪嗔痴的烦恼不动。非不合道理的事情不要做，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件事，就不要命。你欠我的命，欠我什么我都不要。就是他用智慧来调伏自己。要是已经得圣道了，那佛教徒更没有这件事，所以欠他什么债他都不要。他欠别人的一定都还。说佛教徒啊，佛要得了正道以后是这样的，欠谁的都要还，他都还，绝不赖债。别人欠他的他完全不要。佛教徒已经得正道的神通的圣人都是这样的。凡夫的佛教徒啊，如果你没有如理作义，那就和非佛教徒一样，还是一样有问题。就是这样的啊。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哈，如果你感觉到不足你再问哈，我还有明天呢。啊，你这点说到这个哈，说是如何看待现今社会中常有误用因果报应如陈进兴的事件。人说嘛，前世他欠他，所以今世他才杀他啊，把杀人呢合理化，还有空难的事件等，是因为是报应。这件事，陈进兴这件事，这个是那样哈。要是佛来讲这件事，佛的大智慧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他会说得很正确。凡夫说的话呀，不必执着。他说谁欠谁的呀，就他就是孤妄言的孤妄听着好了，不必当真的嘛。所以就算是真的啊，前世他欠他的命，今世他就还他。但是陈进兴他也不知道他是欠他的命啊。他今生要是去杀人的，他也是用有杀心，他还是有罪的呀。他还是有罪的。不能说是你前生的欠你的命，你今生杀就无罪，不是这样说法。你就动，你一动心呢，有杀心，你就有罪了，你就是有罪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说是这个菩萨有的行菩萨道，这是大的圣人哈，不是初得无生法眼的还不见得行，就是有神通的圣人呢，有八地菩萨以上圣人，他也能杀人的呀，他这个十恶业他都可以做的呀。但是他没有染污心，他是用慈悲心的，用般若波罗蜜来做这件事，所以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啊。所以我们凡夫说是他，就算是他欠你一命啊，你现在杀他了，你的心里面有执着啊，你还是有罪的。这个罪并不是上帝给你的，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罪，你自己这样执着啊，熏习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了，你就有问题了。你发好心也是一样，你就有功德；你发恶心，你就有罪，是这么回事。还有空难的事件等，是因为是报应。空难这件事也是因为，也是报应。你汉公司的那个负责人要注意检查的呀，不可以疏忽的呀。但是检查是一回事。而这个呢，也是报应。你像这目犍连尊者， 他我要是用我们这个不用我们的现在严厉的语言来说，就是被打死的嘛。但是他是有神通的圣人，你打不死他呀，他还是能现神通嘛。但是当时他不能现神通，舍利弗尊者问他，你怎么不现神通呢？他说我忘了啊。那是为什么？就是个报应啊，你要受这个报，那想不起来有神通的事情啊。所以他为什么被人打死，是报应。但是呢，他本来是可以躲避，但是不能躲避，也有包裹着淫为的这件事。佛说因果不可思议，凡夫无报通，如何证思？如何证思因缘果？如何证思因缘果？那当然就是，如果我们佛教徒，我们还是不怨天不由因，啊，还是自己承认的自己的不对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但是佛教徒就将才说吧，你那人传你也感冒了呀，你要传染我，我心里也不舒服啊。那么就是佛教徒无论是要做什么事，要需要乘飞机或者是干什么，多见佛呀，念金刚经啊，有三宝的力量啊，它会有变化，会有变化的。那就和非佛教不同，和非佛教徒不一样。但是佛教徒也应该知道，是都是无常的。你想要是永久的，都是安全的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当身有病痛的时候啊，当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以是借呼吸及观想自知。我看这样是对的。要身体有病的时候啊，你常常啊修止观，观身毕竟空，观额不可得，观法不可得，能灭罪，能灭罪，慢慢也就病就好了，病也就会好了。这个世间的事情啊，我们凡夫肉眼只知道现在，只知道现在的事情。我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哈，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，在佛法里面栽培了一点善根，啊，我们有病了，我不想死，我要怎么样求观世音菩萨要我活？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满你愿呢？观世音菩萨看得清清楚，你如果死了，来生啊好过今生。那观世音菩萨是叫你现在活着呢，叫你死呀？所以说你的意思，其实你自己要知道，也可能是，比如说你今生啊是这么一个平平的这么一个人，来生你可能会做一个更高明、有大智慧、有做大功德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个境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那么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所以说你现在在生存。生存的时候也没造什么罪，平平的这么也相信佛法，继续的这样用功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有病，如果不死，身体又恢复健康，可能遇见一个恶因缘，造了一个很大的罪，有可能会这样的。因为现在死了，那个罪就没造成，那怎么来生可能很高很好很好的境界？那应该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满你愿，叫你不要死？人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凡夫肉眼只知道现在呀，现在也知道一层纸就看不见了。我们凡夫的境界，观世音菩萨可不是啊。所以我们说呀，我念观世音菩萨也不灵啊，我还是有病，来也没好。其实不是啊，观世音菩萨比他一定是对我们慈悲啊。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事情，观世音菩萨大智慧中观察，给你一个更如意的事情，不是我们想象的，能想象的。所以说我们有病的时候啊，你就能看医生。佛也说，在律上说有病就去看医生，佛也说这个话。但是啊， 看医生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好啊，在那个《南海寄归传》上面讲了，他看医生吃三副药就好了，好就好，不好就算了，然后就好好修四念处，用功修行了。那他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一直的去看医生，看不好，看这个医生，看不好，看那个医生，那个看不看那个医生，一天也不能修学圣道啊，把时间都空过了，病还没好，然后又死了，你看你多冤枉啊！所以这上面说呢，我们应该这样，把时间很宝贵啊，很宝贵的。恳请开智大师的六气治病法。六气治病法啊，我和你说啊，在十禅波罗蜜有这个法啊，你未必能用得上，未必能用得上。有两个，要有两个条件才合适。一个你要有一点定力的人，有点定力，你心里面有一点定力的人，你用这个方法啊，可能会有效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要有耐心烦。它没有效，用了多少天无效，你继续能用，你才能够得到效，得到效应。但是我们多数没有耐心烦的，我修用了几天呢，还没到三天，无效就放弃了。就是有效，就是那方法有效，你也用不上，用不上的。啊，这位居士提出问题哈，法师在讲经中所述。为了修行来学习佛法，原来会否使佛法的红尘有所局限？你的话说的含蓄，怎么叫做局限？怎么叫做局限啊？这个你的意思可能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学啊。只是学修行，其他这些没学，这就是局限啊！你可能是这样想法哈，但是我的想法啊，其他的事情有所不足啊，不要紧。说这个出家人呢、啊，很多事很多人情都不懂啊，也不要紧。但是他要能修四念处啊，他有可能会得圣道。他是圣人以后啊，那个其他事情逐渐也会明白，也不是太难的事情。因为只有这件事最重要，这件事最重要。他得了圣道以后，这个人是圣人，圣人他是有智慧的人了，他不会有其他的呀，严重的过失都没有了，这件事不是很好吗？其他的事情他不懂人情，我看那个事情不要紧，不是太要紧。你的第一个问题呀、啊，第一个问题，按今天的佛教，我们出家人都做什么事呢？出家人要学南无唱念啊，学这个，还要学一些呀、啊，说化一般信徒的一些办法，办各式各样的法会，要学习，学这个啊，还学什么？当然还有很多事要学，但是唯一的重要事情没有学。就是怎么样修四念处这件事没学，我感觉是这个重要的地方没有学，其他的学也有好处了，也是好啊，但是不是重要，没有这件事重要。这个出家人也是不一样哈，有的人常于这件事，有的人常于那件事。你说有所局限呢？比如这人是大学毕业，他来出家，他有了很多的现代的知识了。他就是缺少四念处，这个圣道没有嘛，那么他就学一学圣道，然后修学圣道，修学圣道成功了以后，其他的知识都有了嘛，他应该会不错了吧？好，这第二个问题，现前一念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是侥幸，这就是佛性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一定100%正确。这个你写个问号哈，你画个问号，现前的一念心呢，就是侥幸，这就是佛性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呀， 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。这个呀，狂心正歇，歇即菩提，是楞严经上的话，这是要有修行才能成就的，不是自然的狂心正歇，歇即菩提，不是，要修行才能有这种事情。现前一念心呢，我们看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舌受想行识，包括你的贪嗔痴在内啊，就由这个无眼的呀、污浊的舌受想行识，逐渐的学习佛法，逐渐的进步，逐渐的进步就是圣人。所以都可以说，这舌受想识都是佛性，也都可以这么说。那个维摩诘的所说经啊，这个僧肇大师的注上举一个例子，两个人是朋友，但是一个人特别聪明的，一个人笨，这个笨的人出家了，得了阿罗汉了，那个聪明一想，他能得阿罗汉，他还是很笨的都能得，我比他强嘛，我也出家，这样的他也得阿罗汉了，这就看出这个高慢心呢，是得圣道的一个因，由高慢心推动他得圣道的，所以高慢心也是佛性。那么有贪心，说是成佛呀，得大自在，得大安乐，我贪求这个成佛的境界，我出家，那么贪心就是佛性，这是这个样子哈。这是最初的动机呀、啊，都是由贪嗔痴来发动的嘛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有的人什么也不懂，也根本没有学习佛法，那么有善知识引导他也就出家，所以要逐渐的学习，慢慢才明白，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啊。所以初开始呢还是贪嗔痴，但是就是所缘境不同的，所缘境是佛法，而不是世间的五欲了啊。所以你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啊，这就是千差万别了，就看呢、啊、你来到佛法里边，你怎么样？你的因缘怎么样？这就是看这一点的啊。这《大乘通信经》中有佛乘十地如何解释？佛乘十地就是初幻一地乃至第十法印地门，就是佛乘十地，就是这个。静坐是以一个小时为例，只怪时间该如何分配？这样子哈。这个事儿是这样说哈，如果你的纸修得很好，修得好，你不花那一个小时完全修纸也可以。等到下一次香呢，你不妨啊把纸的时间缩短，缩短到定它二十分钟的纸，然后你就修观。修观的时候啊，你剩余的时间完全修纸也是可以。这里边的意思呢，就是观是要修，止要修，止的时间要多一点，止的时间多，多的原理由在哪里呢？就是观的力量大小啊，是由止来决定的，人来决定。你止的力量大，你观的力量也大；止的力量小，观的力量也小。如果完全没有止啊，你就没有观的力量，观是完全没有力量的。所以你尽量的栽培你的止，栽培你的止，初开始观的时间少，等到止要是修成功了，你得到威德地定，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啊，这时候已经达到标准了啊，你再修毗婆舍那观，很容易得升到，不是难事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另外在修观是例如观呢，身不净观受是苦是，该如何观呢？这都是有现成的文，因为你看大智的论，他那四念处都有说，这欲切之论说的是更清楚了啊，都有现成的文的啊。该如何观？才不至于变成打妄想或令心散乱。那这个是就是生活头的子和屁股手那个观，你自己要衡量这个情形，要注意的修止。但是也要修观，因为你止未成就，一定是要打妄想的嘛。那不妨啊，你就修观来代替妄想嘛，应该是这样子嘛。 所以我站在我一味的修持，我不修观，不要管你修持的时候打妄想，也空过时间，还不如修观好嘛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凡是这样子，你要真有心修四念处，我修止观，想要得圣道，你非要拿出的时间学不可，非要拿出时间呢，因为现在你不是拜阿罗汉做师父，你也不是拜那个。 拜一个大菩萨做师父，你非要靠你自己啊！你就是要好好学。在今天的学习佛法比几十年前好得多，因为参考书多啊，所以应这个还是得到得圣道的因缘还是有的，就是你自己要努力。法源寺佛学院呢，在台湾可有分部？ 没有，在台湾没有分部。啊，要无我可否介绍其他类似的佛学院？丹佛院都好啊，佛院也好，圆光佛学院也好，万佛寺的佛学院，还有哪里的佛学院都好，就是你自己要努力。还有一件事，我。
我古往言之哈，有的人的想法呢，我自己学，我不要到佛学院去，也可以，你愿意自己学就自己学。但到佛学院去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举个例子，我们讲那个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学《金刚经》，你《金刚经》要是你自己读的话，我们假设的话，有100个问题不明白。 100个问题不能明白，但是在佛学院，有老师讲的时候啊，能解除你50个问题，你已经不错了，你已经不错了啊！你不要要求我100个问题完全就解决了，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的，那你是搞错了，不可能啊！你只有怎么样才能完全解决呢？你学了一遍以后。 再重新开始继续学，那有希望70%解决了。因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什么问题呀？因为你的程度，你初开始程度，你程度不是很高的，那个老师啊，有可能讲的很明白了，你听不懂；你的程度低，你听不懂，你听不懂。好，但是你解决了50%50%个问题以后，你的程度高了，你再去听那老师讲的，你就可能又能解除去70%的问题。还有多少？还有30%，还有30%个问题。你的程度渐渐高了，渐渐能解决问题。但也有可能那个老师没讲明白，你听不懂；也有可能讲明白了，你听不懂。所以你不要想，我到佛学院去听了，他讲不明白，我自己学好了。 你说法不对的，因为那个佛学院那个老师，那个主办人呢，他请那个人来讲课，一定那个人有一点，不会太随便的请老师的，所以你到佛学院去，对你有利，比你自己学快一点，会快点。 哪一个佛学院都一样，你都是自己要努力，你不要要求太高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久坐必有禅嘛，是有这么一句话，久坐有禅。但是我的说法，你预先要把这个禅学好，然后久坐有禅。说我不学，你久坐有禅呢？我看没那么回事情。
法院文中的回入说佛度有情，此一法院究竟是对或错？这个是对的嘛？回入说佛度利有情，度有情对。因为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如是灭度无量寿无边种的寿众得灭度者，要法院回入说佛度有情，是不是至少有众生可度？”这个呀，是的，要至少有众生可度。 就对那无众生可度的菩萨来说，你就第一了意义，第一了意义。但是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啊， 凡夫这个私心是最大的呀，但是能发现利益别人，就是你进了一步。你在这个时候你发愿回入娑婆都有情，还是进步的，还是好的。但是你要到了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消息佛法得无生法忍，你自然是无众生可度，还度众生的。这就看你的程度。你现在来说回入娑婆都有情，这是对的。就是从阿弥陀佛回来的无生法忍也还是度有情，不过他不知道是真实的，就是这样。假面的众生还是有的呀，不能说没有的。另外在南传的经典中，佛陀似乎并没有提到要回入娑婆度有情，而北传佛教是否受大乘思想影响，所以才会有如此番设立。南传佛教啊，在阿含经上啊，就劝你积极地修四念住了得生死得生道，没有劝你发无上菩提心度化众生的，没这回事。所以有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呢劝一些人发慈悲心度化众生的，是的，是这样子。法性身还有五蕴法，法性身也有舌头显示，但是和凡夫不一样啊。有凡夫可以当身修道法性身呐、啊。凡夫可以，凡夫你得出国你就有法性身，当然出国不如二国，二国不如三国，三国不如四国，还是有程度的问题。阿罗汉入无余涅槃，前念灭，后念即不生，那要以何种身安住涅槃？如没有，那不是证明他有无漏的无分法身吗？我昨天说了啊，舍利弗的入涅槃，他无漏的界定会现在现在之间还有啊，就是无漏的无分法身住在不生不灭的地方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不是断灭，定中的一生身呢会回不来吗？这个事儿是那样。这个如果你是圣人，你是圣人那又不同，如果你是凡夫那也不同。如果是你是凡夫啊，你的贪嗔痴还在啊，你在定中你的一生身出去了，你要谨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因为你要是遇见什么事情贪嗔痴出来的时候就有危险，就有危险。要是圣人他没有贪嗔痴，大家都是和平的，就没有事了。安全不安全呢，是你自心的问题，你心里的问题，不是外边的事情。法性身还有变异生死，要继续修才能到不变异生死。不变异生死是否就是佛的大般涅槃？是的，佛的大般涅槃呢就是没有变异生死了。是何种境界呀？请法师慈悲开示啊。那你去问佛去了，不要问我。修空观呢、啊、或见识或证无实智或声闻，或声闻果。修假观或尘沙或得道种子，得菩萨果。修中观破无明惑成佛果，请长老慈悲开示此三种观心如何修，及其修习之次第为何？其实啊，就是修空观就好了哈。修假观破尘沙惑，我是读墨子观，当然我也可以讲这件事。就是破修空观好了，修的额空观、法空观，观额不可得，观实质显示一切法不可得，这样子你就不知道有额所，也不会有贪嗔痴了，所以把这爱烦恼、见烦恼都断掉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修这个好了。修假观或尘沙惑，假观是啊，就是得了圣道的人，
已经成就圣道的无生法眼的菩萨，他发大悲心，他去为一些众生现身说法，这都是假的，说法众生也是假的，自己现身也是假的，所有说的佛法都是假案例的，那也都不是假的，但那是修假观。修假观呢，也同时也有空观，假也是不可得的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修中观呢，就是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，那就是中观，其实就是不执着的意思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天台智者大师说这个善观呢、啊，他虽然是有真谛、俗谛、中道谛、义谛，说三谛啊，这中观论是二谛，智者大师说个三谛啊，另外说个中道谛、义谛，就是和二谛的思想有点不同，但是他说修空观、假观、中观呢，还倒符合二谛的思想，和中观论的二谛的思想还是相合的。所以修中观呢，并不是观察有个真常的法性，不是这样观，他不是这样观的。我们现在在凡夫的时候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修我空观、法空观，也就是四念处，这个件事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修假观、中观呢、啊，我们现在用不着，你修不来，实在说来也修不来。好，只要修空观是非常实际，是真实是有用的，真实是能得圣道的。以前于香港有某位法师说，修天台止观是与第六意识打转，不能破无始无明即开悟，以翻请长老能慈悲了家说明。我因为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有点问题，我因为这个人有问题。这个智者大师是这么说的，是观第六意识，修观者也是第六识，所观的还是第六识，的确是这样意思。观这样子，你这样修，这个修天台止观，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你修一心三观恐怕都是修不来，根性不是那么利啊，善根没有那么厚啊，多数修不来，不如就是修一个从假入空观。修从假入空观，虽然没有断无明惑，但是对于这个见识惑是断了啊，断了你就是圣人嘛，还是有用的呀，而且这个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呀。你要是你已经啊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，你这修假观、修中观比较容易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在十方世界随时可以见佛闻法，你愿意见弥勒菩萨，随时一入定就到弥勒菩萨去了啊，都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在凡夫的时候不可以，你随时见佛不可能的，你想要见弥勒菩萨也是不可能的呀。所以修空观呢，就解决了这个困难。所以空假中三观呢，这空观呢，让你超越这个凡圣这一关，这一关是最难了啊，最难的。所以修空观是最重要的，应该是这么说。这个我刚才说过，如果你想修止观的，你先要发愿，要诚心的发愿，我是要了得生死，想要得圣道，你这个愿要强一点呢，才能够有推动的力量，推动你精进。如果你说是我只是学一学给你讲的，我到佛院做老师给你讲，你自己不修，这个事儿弄不着。因为你自己要修的时候啊，你学习的会认真，你会很恳切，什么叫做空，会弄得清清楚楚的，心里面也能够认可这件事。如果说我自己不修，我就凭记忆力把这个道理弄通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未必说的对，你未必说的那么恰到好处。 今天社会乱象不断，佛教徒应如何培养自己或团体的宗教情操，实践佛法影响社会风气啊？这个事情啊，影响社会风气啊，因为除非是出了一个圣人，出了一个圣人呢，也未必能影响社会的风气，也不能，也是不能的。但是在佛教里面呢，能有一点作用，在佛教徒里有点作用。如果你单独的修四念处，肯放下一切，得了圣道了的时候，在佛教徒里面能有一个好的作用。社会上的风气还是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社会上的污染呢太厉害了，社会上的污染呢，普遍的都是污染的，普遍的都是污染的，你没有办法改变的，不能改变，除非是出了一个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出了一个国政府啊，政府出了一个有大威德的人，把所有的污染的事都取消，那可能会好一点。但这件事儿，我看希望很小，希望很少，很希望是很少的，希望是很少很少的，不容易办得到。但这件事我看对佛教也是有直接的影响，有直接影响啊！社会的污染太厉害了，人性都是像所谓堕落呀、道德堕落呀，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样的也影响我们佛教徒，也是有影响的。如果是啊，把所有的污染都清除了的时候，这个人心人就不容易堕落，人容易向上。这时候宣扬佛法也容易一点。这个佛法啊和人性是有距离的，佛法是上边，人性在下边。人要想学佛要向上，向上就困难。要把所有的污染都取消了，这人性和佛法就接近，就容易一点。僧众如何应运时代的变动，勤修这三教啊？我们出家人呢，要是我看就是出家人呢，不要去说呀，要赶上时代，不要说这句话。出家人尽量的呀，去学习佛法，少欲知足啊。这样用功修行有可能会成就，有可能会得圣道。得圣道以后，就是所谓冲空出家修假观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去看一看，那圣人是慧眼呢，慧眼去看一看这个时代的情况啊，看怎么样弘扬佛法。不是我凡夫右眼讲要赶上时代，不是，凡夫右眼有问题，凡夫右眼呢？那里边呢，明白点说有贪嗔痴啊在活动，那怎么能够弘扬佛法呀、啊？我看不能，我看是不能。所以这个是应如何应运时代的变动，勤修三学呀、啊？我看出家人呢、啊，还就是若说自己承认自己落后一点好，然后把所有把自己的精神呢、啊、不要糟蹋了啊，就是全面的呀、啊、注意的去学习佛法，佛法你掌握到怎么样修修圣道，然后就放下一切专心修行，有可能会成就，有可能会有成就。成就以后你再去说吧，怎么样应时和时代再说这件事。在家居士如何正确的护持僧团是正法久住啊？我也倒想过这个问题。在家居士，哦，说这个居士要护持佛法，我嘴是没有说，我心里想，你知道怎么护持佛法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也要学习佛法，
再就要护持佛法，你要好好学习佛法，结果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护持佛法，才能知道的呀。不然不知道啊，不然你不知道的呀。这个偶遇大师，我现在赞叹偶遇大师，他把这个六方诸佛那一下判为流通分，这是大智慧境界。谁弘扬净土法门呢？是六方诸佛弘扬净土法门，这个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说目前呢，台湾一些寺院所诵持的《金刚经》的经文第二份中，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于第十七分中，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相同，而藏经中的金刚经原文的第二分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，后小所小有限，应言之应云何住与云何应住意思是不一样的，前者为第二分，故我现在所流通的金刚经是第二分，此句是为比物，是否正确？这个文句啊，这有一个字在前面，一个字在后边，当然有可能这个安排的次第不同，表达的意义也可能不同，也是可能。但是啊，这个前一段后一段这样看起来啊，那就是还是有点关系，有点关系。我在想啊，你看一看这个无着不是金刚不尔论，天心不是的金刚不尔论，你看他怎么解释，那就应该明白了啊。这无着不是天心不是智慧太高了啊！你要说大乘论，那是他写出来的一篇论文啊。我们要没有人注解，我们能看得懂吗？都看不懂啊，智慧太高了。所以不妨去看一看《经无着不是天心不是金刚经》的注解，你就知道那句话怎么讲。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德也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古代的大德怎么讲，近代的大德怎么讲，也可以参考的，可以参考哈。最近台湾佛教大师将从泰国迎佛牙子寺，请大德就三种角度述说其看法，就修行者而言呢，此举有何意义？这个呢，我们今天的佛教这件事是契机的，因为我们佛牙就是佛的舍利嘛，佛的舍利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舍利品，也就说这件事，舍利和般若波罗蜜经卷呢来对比一下啊，看哪个是重要的。但这样讲法呢，是般若波罗蜜经卷是重要的，舍利没那么重要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来说啊，修福的人特别多，修慧的人少，就是需要正道的人少，这就是啊，修福的人多，修福是令我生活安乐一点好嘛，我们生活安乐一点好，我们到天上去也好，在人间享富贵也好嘛，这是我们所欢喜的。要修圣道修正道那个事儿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在这样的佛教的情况下呢，有佛舍利请来啊，大家的恭敬啊，礼拜供养赞叹，大家修福嘛，这是好啊。修福也是好嘛，啊，只是你生活安乐一点不好嘛。但是问题就是福报是无常的，到没有了的时候又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就一般佛教徒而言呢，意义何在？一般佛教就修行者而言，此举有何意义？修行者而言呢，意义不是很大。你要发心修行的话呀，你要注意学习般若波罗蜜。你们已经请来了，我去磕头也好，这个佛牙请来我也去礼拜也好哈。但是你想走圣道，你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。就一般佛教徒来说，一般佛教徒正好我去修有福嘛，这也是对的。此举与政界人士扣上关系，就一般社会人士而言有何影响？当年韩愈的一篇《谏应佛骨文》呢，痛批其事，如今似乎有
翻版之文出现。韩愈是不没有不相信佛教，那是这个唐宪宗。韩愈这个见佛不了，这不了是给唐宪，唐宪宗信佛呀，所以把韩愈贬到潮州去了。但是今天的佛教信仰宗教自由，你随便谁也没这回事情。但是有政界人士参与这件事呢，对一般老百姓啊心情好一点。哎呀，他还这样去请去，我也要去礼拜，有提高的作用啊。这是好事啊。如果说要妙净去应佛骨表，妙净是谁啊？大家就不起作用。所以有身份的也是不同一点，这是有增上的作用的。人愿意修福的人，这件事是对的。要是想要修行走圣道呢，那你要注意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样的。